天父上帝，谢谢你把我们的灵啊救赎回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重新活过来。主啊，这是极大的恩典啊！从前的人虽然我们也肉体活着啊，以为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意义都在这个世界上，身体的满足啊，心理的满足，但是当我们的灵活过来的时候，发觉我们真实的生命是在你的里面。是活在你的面前啊！你也让我们与基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以后，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一直持续到永恒，就是一直的活在你的面前。主要我们知道哈，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力量、智慧啊的光的来源啊！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在你的面前啊，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啊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典啊，领受你要加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我们来奔走啊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如此的信实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读到24章啊，24章是一个很完整、很清晰的一篇的经文，就像当初哈耶利米第一次蒙召的时候啊，神是借着让他看到的情况哈，然后传递信息啊，看一只开花的杏树枝，开一个这个青稻的。啊，锅子啊，用这个方式来传递信息哈、啊。那这一篇的信息24章呢，就是围绕他所看见的一幅的场景哈、啊，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好的，而且是极好的，另一筐是坏的，极坏的哈、啊。无花果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啊，这个当地的出产。那好的坏的哈、啊，一看就知道啊，一看就看得很清楚。那借着这个呢，来发表一篇的信息，是指着这个被掳的人和留下的人哈，在人看起来，被掳是很不幸的，啊，被掳是离家背井，这个颠沛流离哈，而且落到敌人的手中，会有什么的遭遇，真是不可测，是落到危险当中，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呢，哎，神让耶利米看见。传递的信息却刚好跟人的想象是相反的，在人看起来是一个不幸，在人看起来好像落在仇敌的手中，他被掳到这个异国他乡，反倒这些人呢成了好的无花果，神会保守他们，神会建立他们，神给他们极大的应许，要赐给他们认识神的心，要保守他们，而且将来呢要带他们回来。留下的人，在人看起来很幸运呢，要让人选择哈，当时可能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去跑到外地去哈，异国他乡啊，都会选择留下来。但是那些留下的人反倒啊，成了这个极坏的无花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看似没有条件，看似好像这些人被掳也好，留下也好，好像是被动的啊，因为这个决定权好像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人的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分别的工作，在做拣选的工作啊。被掳走的人当中啊，这一批里面应该有以西结啊，莫迪改、以斯帖他们哈、啊，应该是在这第二批的被掳当中。之前还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在是更早的时间被掳啊，真的是照神所讲的哈、啊，在被掳的人当中，神做重新。建立的工作，兴起的工作，哈，看似很简单，经文也不长，一共10节哦。但是慢慢的读，仔细去琢磨，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信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哈。第一个，我就是看到在这耶利米先知所看到的这个情景当中呢，有一些细节我们可以去注意的哈。第一个就是两筐的无花果呢。是放在哪里？是放在圣殿前啊，这是第一节后面。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那这个时间交代的很清楚了哈，就是，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和犹大首领和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是第二次被掳啊。这事以后，那这事以后，约雅金被带走之后，就是西底家最后一个皇帝哈，最后一个王，做王的时候，那是在这个西底家刚做王的不久开始的时候。神指给耶利米啊，看这个情景，是在耶和华殿的面前。那耶和华圣殿是代表耶和华自己哈，所以这两筐无花果代表着两类啊，犹大人，他们最后有不同的结局，不同的境遇，一个是被掳的，一个是留下的哈。即使是这个被掳走到远方的人呢？好像也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所以这是哈，这两筐无花果摆在圣殿面前，让人看到，全地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这个跟我们今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啊。我们今天的人啊，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城市，生活在哪个时代，生活在什么的境况当中，顺利不顺利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而且神看我们的眼光哈是很独特的，是跟这个世界看我们好与坏的这个眼光是不一样的哈。第二个我看到就是这个那筐极好的无花果啊，他说好像是初熟的，这个初熟的哈，这个初熟的果子。以前没有种过地嘛，哈，这个只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才去了解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常常会出来啊，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看作初熟的果子，哈，基督复活的时候，啊，是初熟的果子，哈。那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啊，在所有的被造之物的当中，啊，也好像是初熟的果子，哈，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这初熟的果子，它刚一成熟就被摘起来。对不对呀？是第一批成熟的，代表着后面哈还有更多的这个初熟、这个熟的果子会出来。初熟的果子啊，常常也是品质比较好的哈，第一批出来的。通常初熟的果子呢，在神的面前啊，是人要带到圣殿去奉献给神的。把最好的，把这个刚刚拿到的啊，代表这个奉献的人的信心。啊，交给神，放在神的手中啊，给神去使用，表达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感恩啊，对神的这个赞美和敬拜啊。所以这一批虽然被带到其他的地方，但是呢，是已经成熟了，刚刚成熟就被摘下来了啊。虽然从原来熟悉的环境被带走，带到不熟悉的环境，甚至是危险的环境当中，但不要怕哈，果子就是给人吃的。你想，但以理跑到那个。巴比伦去啊，他作为初熟的果子啊，给他所服侍的这些君王，给他周围的这些人愿意谦卑寻求神的这些外邦人呢，带来很大的福气啊。有人这个推测，后来这个主耶稣基督刚刚降生那个时候，东方的博士之所以哈，他们一看到星星就想到说是犹大王降生了哈，跟当初这个被掳到巴比伦。马代波斯国的这些忠实的神的见证人是有关系的，把神的这个信息有带到当地哈，有些有心的人就记住了，就相信了哈，所以后来他们会寻求犹大的君王，那真的是像初熟的果子一样啊，他们是带给别人益处的啊，那些不肯被摘下来的啊，本来应该被摘下来成为初熟的果子，却没有被摘下来。依然留在树上的，看起来很漂亮，哇，这个果子仍然挂在树上，但挂久了就会变成怎么样？极坏的无花果，到时候会烂掉的，会烂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也没办法吃。对于果子来讲，它是没有选择的，那这是一个比喻了哈。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今天的人来讲，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肯不肯被神摘下来，顺从神的安排。然后呢，去做那个初熟的果子，做带给别人益处的啊，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才能拿出来，去祝福别人，而不是只是想着自己好看、自己漂亮啊，把自己保存得好好的， 享受神的恩典，却不肯把自己分享出来，那这个之间是有分别。所以看似神在拣选，但神在拣选的时候呢，他也在看人的反应。第三件事情我看到的呢，就是后来神在讲话的时候，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大家看到没有，在人看起来是巴比伦王在做决定呢，以色列人是被动的。你看巴比伦王好像 他也不是说哦，寻求一下神的旨意，哪些人要带到巴比伦去，没有的。看似偶然，看似不在神手中的事情，但实际上是神在做决定。神在讲说，我打发他们去巴比伦的，是我拣选这一批人，把他们送到远方去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巴比伦王做决定的人也不知道，但是呢，背后耶和华很清楚地告诉先知说，这是我做的。那既然是他做的，他就会负责到底，而且他做很奇妙的事情，是超过人想象的哈。接着先知提前先告诉他们，好多的事情在人看起来是偶然的，我们是被迫没得选择的哈。但是呢，通过这一段这个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相信，真的是凡事的背后神在掌权，神在安排，神在拣选人啊，把哪些人放在一起，把哪些人放到什么样的境遇当中啊，神在做事啊，这样让我们在遇到各样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用惧怕，不用担心啊。这批人被带到外邦去，看似什么也没有啊，原先的家园呢、土地呀、家人的关系啊、家族的关系都失去了，都断开了。但是呢，在那个被掳之地却被重新神所捡回来啊。他们最后还要归回，神说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啊，这是很宝贵的哈，可以让他们在被掳之地来认识神，经历神，而且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这不就是神在他子民心中的心意吗？那是在一个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境遇当中完成的哈，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感谢主，
这一章，就像牧师刚才讲了，有些地方我们看起来、听起来，好像觉得跟我们的尝试啊、直觉哈、好像不大 match。因为这两盆无花果，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让我们自己来，我自己看的话，我会觉得好像被掳去的应该是不好的，留下来的应该是好的。就在前面二十一章，其实也有类似的话。神说要耶利米把生命的路跟什么死亡的路放在以色列人面前，生命的路就是投降的，然后死亡的路就是不走的，守在那边的。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幸福小组一开始我们听的就是有参加过那个什么营的反正就是那个牧师第一篇道，他讲到文化与真理那篇，我印象一直很深刻，因为文化，他说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觉得是对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是文化，但是文化不见得是真理。那反而真理有的时候你直觉你可能觉得好像怪怪的，不大对，但是其实那个应该是对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每天早晨这样子分享我就是帮助很大，就是我们读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有些地方我们觉得好像不合理但是经过大家这样子的分享讨论，慢慢就会觉得其实神的话其实是有道理的，真理一定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不见得会发现。那我今天早上也听了圣经简报站那个弟兄他讲这一段， 他讲为什么说是留下来反而是坏的，被掳是好的。他就提到说，因为这个是神的管教，当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接受神的管教，这个才是顺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好的。你不顺从不服从神的管教的话，那这个就不好。那其实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昨天我们在不是有查经祷告会嘛，然后我听到方燕、他讲提了一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就是好像他现在在跟他陪读的那个 Best、好像我们大家现在在邀请那些 Best 参加三阶嘛，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难处啊。然后记得昨天方燕讲到他有一个难处，就是那个人那个姐妹、那个朋友吧，他说他现在连人有没有灵魂、他都不确定，或者是说他根本连人有灵魂他都不相信、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直觉、我们觉得不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灵修一样、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大家分享以后，其实人是有灵魂，这个我想应该是可以怎么讲、可以我们拿出很多的方法来帮助他认识人是有灵魂的。所以我是想提一个建议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是我想提一个，要是没有的话、就是现在在幸福小组的这些同工，我不知道他们里面一定有一个 group，但是可以把你们碰到的 best 提的这些问题、拿出来，然后大家看了以后，也许很多人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里面发表，就提出来、然后有机会就去跟他们解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因为太多问题就是很直觉人很难接受、但是有大家一起的来帮忙分享，尤其过去听过什么，像我就可以想到很多的理由、说明人是有灵魂的，但是没有一个理由好像是很说服性很大，但是你把很多说服性不是很大的理由放在一起，其实这个说服性就不小了、所以我觉得要是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也许可以帮助那些朋友、让他们慢慢慢慢的可以就是更认识我们的这个信仰吧。
有的，幸福小组同工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自己的群啊。
今天看到这一段，我一开始我觉得好像人很无辜，因为一筐极好的，一筐极坏的无花果，这都是神所决定的事情，人没有选择的权利。那神把你定了，是他拣选的，你就是极好的。神把你定了，你是留下的，那你就是极坏的。我开始完全在这个上面，我就说，我说我对神的拣选我是顺服的，但是呢，我总觉得好像没有被拣选的人很可怜啊，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认真读这个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神的这一段话，认真的思考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人怎么样，人的内心怎么样，神完全知道。神的拣选，他的意念是好的，绝对不是坏的。在这一点上，我说我们要很好的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美善的源头，他是光，他绝对不会一不懒啊，你就到这边，你就到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他所造的这个人，最后他的心是什么样，神完全知道。所以在神的拣选上，那是神的主权，但是呢，神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怀着坏心，你明明想拣选神，神把你拨乱到那边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信。因为我们的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这是第一个。所以说神打发 要去加勒底的，你就要顺服，虽然你不知道，但是呢，在神的拣选之下，你要顺服。第二点呢，我就看见一个问题，第七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所造的人，从一开始，神就把永远放在人里面，但是被造之后，人愿意拣选亚当的生命，你就活在罪中了。所以我赐他们认识我的心，不是说他们到了那儿，到了巴比伦，神才哦把这个心放进去。神把这个心放进去是一开始的，这是一个人对待神他怎么样。被拣选之后的人要有一个态度，你自己要决心拣选神。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但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前提，就是你是真心愿意寻求神、归向神的，你是一个真正就是一个被造的状况、谦卑的状况，你是愿意寻求那真理的，你有这么一个心智，神是知道的。所以好像被拣选之前你好像不知道，但是这一个被拣选的人应该是一个拣选神的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他这个心归向神，他要拣选神，好像很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在神造人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寻求永生的这个心智放在人里面，所以我觉得人没有什么话说。我觉得人把自己的地位放正，人把自己态度，你是要追求那个真的、好的、善的，还是你要随心所愿，这个也是自己的心愿意走向的，愿意顺服别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读了这一章以后，我觉得谁也不冤枉，完全是自己选择要归向神还是不归向神。神也是非常奇妙，唯一一点我有点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耶利米最后没有去巴比伦。他都知道神已经给他预示了，你去巴比伦你的结局非常好。到最后呢，那个把他抓出来以后，就说你可以选择怎么办，他是先去到了基大利那儿，那个省长那儿，然后又被那些人逼迫着去了埃及。这一点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思考，请大家帮助。
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有一段哈，三本父类福音都有记载，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问门徒说，众人，你们听到众人说我是谁？那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记载哈，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或者其他先知中的一位哈。联想到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体会到的哈，耶利米这个人，性情非常的细腻哈。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感情，对人有很多的怜悯体贴，受这些人的苦害但又爱着这些人，但同时呢，他讲起话来很厉害，一点都不退缩不胆怯，神让他讲的话他一五一十的，站在君王的门口，站在圣殿的门口，很不客气的，跟他们讲这些很严厉的，责备的话语。所以可能在耶稣基督的服事过程当中，人看到耶稣这个形象，他们想到旧约的先知里面，在所有的先知当中，他们会想到这个耶利米，就在耶利米的身上可能是最多的表现出 耶稣基督的这种，一方面有怜悯，一方面又是很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这样一种的形象。所以耶利米这个形象，这个随着我们这样读下来，真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在他的身上呢，也是在彰显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一种的预表 type 是比较能够表现出耶稣基督所受到的那种的对待和处境所以刚才童姊妹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读下去到后来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体会到耶利米在神的面前的选择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什么。